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4月25号，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除了财经方面，我们知道今天第一共和银行就像昨天我们所看到的，当它的业绩公布之后呢，今天它的股价一度啊暴跌哈，两度停牌，暴跌将近50%，而且呢它的这个情况呢现在非常的不好。很有可能呢它是要求联邦啊接管呢，相当于破产。所以一会儿呢这个消息高杰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分析。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大家关注的财报，像 Alphabet 呀、微软呢等等，他们都已经做了他们的财报。那这个财报呢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第一共和银行它所给整个股市带来的这个消息仍然是让整个股市哈今天都是收低的。同时今天高杰呢会给大家带来除了个股分析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个消息呢是两天前的消息，从5月1号开始呢，美国将有一个政策将执行，这个行政令。这个呢又是目前的政府啊，美国政府拜登政府他们呢所推出来的一个意识形态，已经施加到大家进行贷款过程当中啊一个案例，从5月1号正式实施。什么叫正式实施呢？你credit 那个 score 你的信用分数越高的这样的人，当你做银行贷款的时候呢，你要多交一部分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多交了以后干什么呢？给那些 credit 那个 score 啊那个信用卡分数不够好的人呢，给他们降低这部分手续费。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很有意思，所以今天呢高杰要给大家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专题的一个报告。同时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那么这样的一些案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刚才是说它把它的意识形态又加入了到了这样的一个贷款行业当中。当我们去交20%的抵押金的时候，当我们要求一个人的信誉分数的时候，这是对你所要进行承担的风险要负责任的一种游戏规则。当这个规则要打破的时候，你信誉越高你要多付钱，信誉越少你要少付钱的时候，这对整个的社会影响将是什么。这是今天的高杰所安排的财经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是4月25号，所以呢是一个高杰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有一点话哈，有一点话要跟大家呢去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会根据今天的一些情况讲一下历史的今天哈。最近呢我们知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那就是中共在驻法国大使哈，这个卢沙野大使，他叫卢沙野，然后呢大家都把他扯了个绰号叫驴沙野。这位大使呢在昨天哈又出来讲话，那么他的这些所有的言行啊已经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波动。比如他说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不具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相应的国际协定来批准他们的地位。克里米亚问题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补充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克里米亚半岛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所以呢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不仅呢是有80多个欧盟议员要写信要求驱逐这个不受欢迎的人，也遭到了乌克兰外交官猛烈的回击。乌克兰的驻法国大使呢他呢就直接抨击他说，你这个大使，中共大使，要么存在明显的地理方面的缺陷问题，要么呢就是与你们自己政府的立场背道而驰。他说呀，苏联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历史将继续前进，希望卢沙野最后呢最好呢用谁拥有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问题。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啊，这个我们用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地名的话，海参崴。他说这个你用这个问题来讨论就好了，克里米亚没有歧义的余地，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昨天24号啊，法国外交部召见卢沙野，要求就他的言论进行解释。不仅是他，包括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都已经召见了中国驻当地的大使。今天很有意思哈，当傍晚的时候，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在他的推特上面说啊，卢沙野与法国外长办公厅主任瓦西会晤，重申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驻法国大使的馆的这个帖子啊说，卢沙野很高兴当日下午呢与瓦西进行友好会见，强调会面是数日前已经安排的。大家听到了吗？ 明明是被人家召见，他非得说是数日以前已经安排好的了。双方就落实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成果进行交流，也谈到了近期的舆论风波，重申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他这个推特上面说，卢沙也在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他也说，苏联解体后，中国是最早同有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关于乌克兰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愿意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自己的贡献。把自己，哎呀，我这媒体人我不能说太粗俗的话了哈，我真是想骂他一句，就是说出那个话呢，自己还得给他吞回去，这就是他这所谓的大国啊，大国外交风范。然后呢，他被这个国内呢还捧成了个英雄，就这么不要脸啊！他说完了之后呢，再把他翻回去哈，再吐出去，而且呢，只用法文去公布，也不用中文去讲。这件事情呢，其实让世界舆论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愤怒。昨天高杰也为大家讲过了，说呢，欧盟已经在六月份的高峰会议的时候呢，要重点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那么卢沙野呢，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过去这一段时间中共在整个世界上，比如他用一带一路，用经济侵略的这种方式对其他弱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吞并，他呢对俄罗斯的支持，对北朝鲜的这样的指挥啊，包括呢对整个世界联合国以及方方面面的这种影响，他对新疆人权，包括呢对这个整个中国三年疫情无情的这样的打击，对整个中国高科技所有民办企业的社会主义铁拳，包括对香港23年之后推翻他当时和英国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最终呢他们是一切的一切都看到了，让世界呢都知道今天中美之间关系走得越来越糟糕，整个世界包括欧洲对中共越来越愤怒，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在问啊，所有的这些国家里边不包括被中共收买的那些非洲啊等等他的小兄弟，那么这些自由社会当中呢，他们都在问，这中共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你们国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都在质问这件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习近平经常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变局，对，这真的是历史的一个大变局，但是这个大的变局不是像你什么东升西降去发展，我们看到的呢是现在世界在和中共，或者说你中共在和世界为敌。那么很多人就在问了，中共到底是什么？中共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引申了我对历史的一个回忆哈。那这个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其实呢，在过去24年当中，有一个群体已经为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率。其实我们看到啊，在过去的不仅是在外交国际层面上，在中国国内的这种控管也是变本加厉，北京四通桥勇士，那么到现在他是杳无军讯，翻墙教父边城随想，包括呢前两天被宣布啊失踪2年之后被中共重判7年，法学博士许志勇，因为他们跟几个律师呢一起去开了个会哈，去讨论这样的一个公民宪政的问题，遭到重判14年，几个人在一起说说话啊就能报重判14年，白纸运动呢目前是烟消云散，一些年轻人仍然在监狱里，一些人已经逃到了国外，不断的呢接受采访，发出呼吁。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在中国大陆哈，一切的抗争似乎呢都无法的持续，中共的这种强大，包括呢中国大陆人甚至海外华人的这种盲目，让很多人是非常的绝望。但是呢在24年前，包括24年后，在过去的24年，有这样的一群人在24年前就走到了中南海，他们呢在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他们自己最作为一个人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诉求，他们开创了从1984年之后中共去在广天安门广场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和学生之后和政府之前和平对话的一个先例。所以呢在当时西方媒体呢都在惊叹，他说对中国要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以为从现在开始将在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一个能够和平解决民众诉求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方式。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中共呢永远在所有的选项当中都是选择最坏最差的那一项，他呢对这个群体就开始镇压，这就是法轮功修炼群体。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镇压并没有停止在这个群体之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这种措施和镇压的种种惨无人道， 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之后轮流的在中国各个群体当中不断的去上演，对新疆人权的镇压，对维权上访人士不断的这种打压，对香港人所实施的所有种种的做法，对全国人民实行的3年的封城，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来要自己的基本的存款，他们所做出的那种惨无人觉的惨无人寰的这种打压，包括对那些关心铁链女，包括对唐山打人事件的这些正义人士，以及呢对那些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铁拳不仅停留在中国，他也是走向了香港，现在呢瞄准着台湾，甚至呢也在把这种方式方法呢用到了全世界。为什么高杰要去讲这件事情？我们所看到呢，现在的中共呢他强大了，在过去在24年前在镇压法轮功的同时，他们加入了 WTO， 那么一方面他对镇压就对这个真善忍呢、去要求和平，要求自己练功权利，坚持真善人信仰的人呢，他们则是进行这种打压，去把他 扔到监狱里，做好人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反过来他们又有用这种走入 WTO 之后呢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去给整个国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从2000年之后，中共呢，中共国已经走向了全面腐败、道德沦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很多人都在说，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德。所以今天呢，在425的这一天，我们回头再看啊，当年的这个群体，他们所说出的这个诉求，他们走到了最严厉的政府面前的时候，他们所展现的这种勇气，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您，是否思考过法轮功学员他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时候敢去走到那么强大的中共的政权面前？那么他们当时非常的和平和理性，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呢，第一，释放被抓捕的在天津被抓捕的40多个法轮功学员，就和我们今天去呼吁那些白纸运动的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要求呢，去能够自由的练功，要求的能够出版书籍，和今天要求那就言论自由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他对基督教徒等等的这种信徒的打压，和他们当年去要一个自由练功、自由信仰的这样一个权利又有什么区别？但是多少人对他们都是麻木不仁的。他们遭受了镇压之后呢，这个群体并没有停住他们的脚步，他们过去在24年当中，每一年到425的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纪念24年前的今天。同时呢，在过去的这些年，他们不断的呢在全世界进行了抗争。因为呢，这个法轮功学员呢，当时他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一个行动，其实就在江泽民去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呢，其实不仅是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许许多多练法轮功的学员。所以法轮功问题啊，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国内问题，它涉及到了一个外交问题，你怎么去对待在香港的，你怎么去对待全世界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所以在过去的24年当中，很多的国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前赴后继的到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的标语和横幅。我们在海外呢也都知道，你走到全世界各个景线真相点，各个中共的大使馆都有法轮功学员坚持了24年，直到今天。今天我们看到中共走到了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在过去的24年当中，法轮功学员已经用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统治我们的世界这几本书，以及众多的媒体新闻评论等等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着中共政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九瓶共产党当中呢就讲到，它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同时呢它的基因当中用谎言、用暴力，它有杀、有骗、有离间等等的各种基因当中邪恶的手段，对中国人以及对全世界进行他们自己思维方中的这种散播。所以呢法轮功学员呢就讲到，只有呢去放弃解体中共，中华民族才能够有希望。那么这也是过去这些年呢他们去开展了3退：退党、退团、退队。他们在领馆以及呢真相点 啊，各个地方都在向世人的平静地讲述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2006年，法轮功学员率先向世界讲述了活摘器官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了对那些新疆人、对普通人伸出魔爪的这样一个时刻。对很多普通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这就是当年他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24年前法轮功学员在去讲他们自己的遭遇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给别人中共他对好人、对这一些平和的人做了什么。有多少人相信呢？那么24年过去之后，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那个中共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作为我们一个华人的群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听了什么？在过去的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在所有的这些过去的一些节目评论啊，包括呢高级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给大家从财经、从各个方面的向大家讲述着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真相。那么回过头来，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个人呢是在这里面呢去回顾了一下法轮功群体在425那一天走到天安门广场，走到了那种上访，走到了中共政权面前。其实呢，他开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最可能的机会，他给中国人、给中共政权一个机会。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和平解决对话的话，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中共选择了镇压之后，我们看到呢，今天的中共他对中国人民更加的肆无忌惮。很多人呢，对今天的中国呢非常的绝望，他们说呀，对中共的这种强大非常的绝望，很多人对中国人的麻木、对海外华人的麻木呀，非常的绝望。但是今天高杰要告诉给大家的就是，从法轮功学员的群体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坚韧不拔，我们看到了那种在中共倾尽全国之力打压和迫害之中，这个群体站住了。他们平和的这个示威已经持续了24年，到今天为止，当今天的世界重新在看待中共政权，它到底给世界带来什么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看一看，我们对中国人没有失望。相反，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群体坚持了24年，他将所有的这些真相全传遍了5大洲110多个国家。在2004年之后，《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法轮功学员送到了所有国家政要的桌子上面。如果当时他们看到这本书的话，他们应该清楚中共是什么，不至于走了几十年之后他们才发现，哦，我们错了，戴高乐错了，我们的对华政策错了，我们养了一个狼。所以呢，法轮功学员用了24年的时间去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遭受了众多的误解。一个我们湾区的听众呢，他曾经给我讲了这样的一段经历。他从旧金山领馆开车过去的时候，看到呢法轮功学员一些岁数大的人呢，站在领馆前，在寒风当中哈，仍然站在那里。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一个字，他说 crazy。 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的 May， 她叫 May 哈，她是一位女士，她说我被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到了。她说我就问我自己，我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她说我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骂他们是 crazy 呢？他寻找这个 crazy 的来源，他发现是在家里的时候，他跟自己的亲人、他的父母谈论了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疯子，用了一个 crazy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所以呢，这个呢，他就觉得我有什么权利？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不知道他信仰的是什么的时候，我可以这样的去 judge， 去评判他们呢？这位女士在西方生活了30多年，她能够用平静的方式反视自己的时候，她回去，她已经不太用英文，用中文，她用英文去到网上搜索了许许多多法轮功的资料。她看完了英文的转法轮之后，她看了3天，她哭了3天，最后她成为了一名法轮功学员。高杰呢，作为一个媒体人呢，24年我持续的在跟踪、在采访，因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抵抗住中共的镇压，所以我接触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那么这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和采访过的，我把这个故事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每天当我们在媒体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化的巨变当中，很多人都在绝望，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那么今天呢，高杰想告诉给大家，不用绝望。用法轮功学员的一句话呢来讲，真世界需要真善忍， 保护住自己的善良，那才是人类的希望。今天的世界是乱，在这种乱象之中，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清醒的话，那才是我们不往人世当中走一遭。所以呢，今天呢是4月25号，来自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各地来纪念24年前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那群法轮功学员的壮举，而之后这种平和的却又是轰轰烈烈的这种壮举绵延到了整个的世界。未来啊，历史将给这个群体呢一个定位，未来的中国人会看到什么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好了，今天呢高杰用一点时间呢去把这些呢作为一个媒体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讯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将回到今天的财经板块。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 650-390-5735。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5号星期二。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哈已经是给大家播报了，就是在这个周末4月29号，我们希望之声邀请的斯考森教授将进行这样的一个座谈，回归传统，人类才有希望。这是一个主题。那么请我们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是你有的一些有孩子的家长，更加推荐你参加这次活动。我们有一位尾数啊是72334哈，这位听众朋友，我已经接到了您的短信哈，非常感谢您对高杰的鼓励啊。这位女士好像是哈，这位听众给了200多的朋友呢去传递斯考森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讲座。为什么他要这么去做？他们都看到了美国的危机，美国的危机背后到底是什么地方发生了问题？那么在29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现场呢大家进行深刻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和讨论。所以呢，往888-275-1628上面送短信讲座两个字哈，那可以呢去我们给您送 link， 你可以去买票。好，那刚才呢有听众打电话上来，对不起哈，高杰呢一个人，我在讲前面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上来，888-275-1628。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进入今天的重点的我们的这个财经栏目哈。今天呢第一共和国的银行呢可以说是延续了昨天市场的这样一个担忧啊，部分让市场失望的财报的数据，所以呢把从这几天呢市场不大涨也不大跌的这样一个非常平稳的这样一个 这个状态呢被打破了，今天三大指数呢全部是收跌的，道琼指数呢也收跌了300多点，今天是跌幅呢，道琼跌到1.02%，报33,530.83点，纳指呢是跌了1.98%哈，近2%，报11,799.16，标普500指数呢收跌了1.58%，报4,071.63点，还是站在4000点的上方哈。费半呢今天也跌了3.37%，跌穿了3000点，现在是报2,906.29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全部收跌，其中呢技术信息以及科技板块跌了 2.09%， 费城交易所的 KBW 银行指数今天的再次收跌了 3.44%， 报 79.78 点，跌到了80以下的这个上下方。今天的市场恐慌指数 VIX 呢上涨了 11.19 点，报 18.78 哈，所有这一切呢都是第一共和银行昨天它的这个业绩哈所导致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债券收益率和油价也都大幅的下跌，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下跌了9.62个基点，现在是报 3.39%，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跌15.29个基点，报 3.94%， 油价 WTI 五月期货原油收跌 2.15%， 每桶报77.07元，昨天是涨了 1.5 哈，今天直接把这个涨幅呢全部给收跌回去。布伦特呢六月期货原油也跌了 2.37%， 现在呢是每桶80.07元。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据哈，这个经济数据呢也是造成今天股市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呢是四月份消费信心指数创下了9个月的新低，通胀呢预期值是居高不下。这个呢也是彭博哈，四月份的消费信心指数从三月份的104降到四月份的101。大大低于彭博经济学家预测的104，创下从去年七月份以来的新低。所以呢，现在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呢，美国老百姓哈对前景的看法呢更加的悲观，对通胀的预期呢也是居高不下。我们看到呢，它这个多数哈更多的消费者表示，四月份的工作岗位呢充足啊，现在的岗位充足。但是呢报告工作岗位难找的这种消费者呢是比较少的，但是他们从现在开始起啊6个月的预期开始恶化，只有呢 12.5% 的人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 12.5% 这个比例啊是7年以来最低水平，对未来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大家没信心。但是呢备受瞩目的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的预期和三月份的6.2%基本持平，这个和三月份基本一样。去年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呢，它是通胀是7.9%的峰值，相比呢是比较低的了，对不对？7.9和6.2比相对比较低，但是呢这个数值啊，通胀哈还是大家认为呢处于历史的高位。所以我们看到以上这些数据呢就显示哈，在就业市场呢已经有数据哈不断的在走软的预期之下呢，消费者对经济的看法呢也开始转差了。加上呢最近我们看到媒体的裁员潮还不断的在蔓延和涌动，公司的这种职位的空缺呢在降低哈，所以呢这些呢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呢美国人对未来哈这种经济衰退哈这样的一个担忧明显的在增加了。所以呢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股指啊就去往下走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些消费者显示他们的买房买车家电度假整体的计划呢在四月份都开始有所回落。这就说明了呢在这种悲观情绪日益加剧的情况之下，消费者正在节省开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对目前的情况感觉不错，但六个月之后感觉到悲观呢？这些分析人士啊是认为四月份消费者信心下降可能是人们对银行危机事件之后信贷供应收紧的最初的反应。美国经济评议会资深经济主管他叫艾特曼，他说呢消费者对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的前景更加的悲观，尽管呢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环境相对有利的评估在四月有所改善，但是预期呢下降。还有呢一位叫做 Satander US Capital Market LLC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叫做 Stephen Stanley， 他呢是说啊，受访者喜欢他们目前看到的情况，认为呢自己的财务状况还可以，普遍呢担心的是未来经济可能会走弱。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这是今天的这个信心呢，就是美国人对的这个信心不强哈，这个就是整体的一种反应。今天是周二，在周五的时候呢，还要公布呢 Fed 最看重的膨胀指标核心消费者的支出指数哈 PEC 的物价指数。现在呢，市场预估哈还会继续稳步上升，什么意思呀？就是通胀还会继续顽强。那么这些呢，就可能意味着联储呢继续加息，所以呢现在整个的市场啊对于下一步联储加息和不加息，美国将来将出现什么样的经济状况看法呢是非常的两极，一会儿呢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现在的消费者信心虽然悲观，但今天公布了两项楼房哈，这个房地产方面的数字呢却显示楼市出现了转暖的迹象。一个是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楼市的先行指标新屋销售意外大幅的反弹，三月新屋销售 68.3 万户，创下了一年的新高，大幅的高于预期 63.2 万户哈，63万到68万啊，多了5万户。新屋销售环比也上涨了 9.6%， 预期呢是下跌 1.3%， 哎呦，从下跌到反涨这中间的幅度已经超过 10% 了。新屋销售价格的中位值较上年同期上涨了 3.2%。 美国现在新屋啊平均是44.98万，这是美国的新屋中位价值的平均数。另外呢，就是二月份的标普凯斯席勒的这个指数，全美房价指数同比上涨了2%，比一月份的3.7%的涨幅进一步回落哈，还是涨，只是涨的没有那么多了。环比数据呢显示，在经历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下跌之后，二月份的环比小幅上涨了 0.2 哈，这是今天的房地产呢有所回暖。但是这个回暖再说一遍哈，这个数据呀它是之前所统计的，而且呢是在一月份，我们知道买房子呀等等的这些都是又有1个月2个月的这样一个 process， 那么这些呢现在哈此时此刻的还反映不出来。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哈美国的通胀到底怎么去走。所以呢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啊对这个看法是分歧越来越大。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加息之后，美国的通胀前景哈多个公司完全不一样。你比如像安联环球投资和西部信托等公司呢，他们觉得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在应对通胀方面呢他们是非常的强势的。这就意味着呢继续加息，控制通胀到2%的目标呢就会让经济进入衰退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呢就是以布莱德哈，就昨天我给大家讲的他自己卖了自己7%左右的这个股票的那位哈 CEO， 他说呀，面对着粘性极强的就不愿打不下去的这个通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愿意冒险让数百万人失业。换句话说，他认为呢央行们最终可能不得不做出妥协来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那么第三种观点呢就认为，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和通胀呢迟迟不退，未来可能呢美国会出现持续的滞胀。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美联储你怎么折腾你也没有办法战胜通胀。所以呢这是现在三方哈就完全看法不一样的，我详细的为大家说一下。那么这些呢都在未来的经济数据当中呢大家都要去看，联储也在看这些经济数据哈。第一种可能性，通胀粘性极强，央行不得不容忍更高水平的通胀。他们认为呢在这场遏制通胀的大战中，央行未必大获全胜，最终可能不得不在面对经济衰退的压力当中对通胀妥协。布莱德呢就说，当借贷成本上升对经济损害变得更加明显时，美联储将停止加息。贝莱德的策略师认为，美联储停止加息的时间点可能会在通胀得到完全抑制，严重的衰退出现之前就会呢降息了。布莱德首席执行官 Larry Fink 他呢在本月说，他预计2023年美国不会出现大衰退，但是呢他认为通胀呢将持续更长时间。与美联储的 2% 的通胀目标相反，他预测美国将有一个 4% 左右的通胀啊，就通货膨胀的下限，他认为下不来。 另外一个管理960亿美金的叫做 Double Land 的基金经理啊，他叫做 Gray， 他说呢，本轮美国的通胀粘性非常的大，这意味着央行无法持续的通过加息，甚至是激进的加息手段来控制通胀，否则牺牲的一定是经济。从去年开始就在减持美股，管理着大约410亿美元的叫做格兰美迪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Jensen Bride， 他呢就预测通胀上升以及随后利率上升的冲击足以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至少我们会看到温和的衰退，而且呢即使在温和的衰退当中，股市通常也不会表现更好，所以他就不断的在减持美股。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央行占上风，即使衰退也要加息。这个呢就认为啊，这个安联战略债券基金负责人说，他说我们坚信呢，去年所有的货币紧缩政策哈，可能很快就会显露出对经济的伤害，这种伤害将持续至少一年，如果经济增长远低于市场预期的话，未来几年的通胀将绝对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已经在面临严重衰退的风险。西部信托的管理者呢认为，从更宏观来看，我们认为通货膨胀不会迅速下降到2%，但是呢，下行趋势已经存在。当美联储放宽政策时，收益率曲线的前端，也就是短期债券收益率呢，就会下行。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可能需要几个季度才能显现出来。第三种可能就是滞胀。来自彭博经济研究学院的 Anna Wong 呢，他认为不仅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而且今年余下的时间滞胀风险增加，这种环境可能会给债券和股票带来压力。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通胀仍然在上升，对于通胀的走势的预测呢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欧美的总体通胀水平已经有所减弱，但是英国的通胀仍然保持着2位数的增长，欧元区核心通胀都在创下历史的新高。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美联储更关心的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通胀。从去年以来，美联储又把核心通胀又分为了核心商品和住房服务以及其他核心的服务。当前核心商品的通胀率已经开始下降，但是住房的这种通胀压力仍然非常之大，希望呢有所缓解。现在呢，让美联储真正头痛的是核心服务的通胀，目前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最近几次的议息之后，鲍威尔啊，他一直强调要关注这一类别的通胀变化趋势。这个呢，我是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些不同的看法。经济啊，没有水晶球，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大家都发生了剧烈的争执。通胀，这个服务行业的通胀能不能下来呢？就包括哈，一会儿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小的专题，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现在这个通胀啊，美国政府呢，它有一个叫做通胀抑制法案嘛，拜登政府他们去年去通过的，但是这个法案呢，其实呢，它酿成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造成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怎么打下这样一个通胀？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方方面面的，在《华尔街日报》还有已经算不错了。现在很多的媒体根本不提这一块，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但是作为美联储，他们的核心就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不达到他这个目的，他就是失职。但是呢，他怎么去达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两难。好了，那我们呢再去看一下哈，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那就是耶伦，他呢今天再次发出警告啊，他说，美国呀，如果不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恐怕将引发一场经济灾难，并且推动未来几年利率呢会走升。今天呢是他在华盛顿与加州企业高管举行的活动当中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去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谈话。他强调国会必须投票决定提高或者是暂停31.4兆美元的债务上限。他说呢，这是国会的基本的责任，不应该等到最后一刻，并且警告违约呢将威胁美国自疫情以来取得的所有的经济成果。今天呢就是美国的短期美债哈大跌，大家呢都害怕他们违约嘛，大家就把它都抛售了，就是短期的什么2个月的呀3个月的呀，大家都把它都抛售了。这个呢就是引发哈，就是 美联储、耶伦呐、等等啊，市场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警告了。我们这两天也给大家讲过了，麦卡锡呢在上周三哈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调高呢1.5兆，降化到明年三月份，至少能政府到明年的三月份哈，然后呢必须限制联邦支出嘛。但是拜登政府呢就抨击啊，他们这个呢是用债务违约来加以威胁等等的。哎呀，你说安家过日子那怎么办呢？像你们这么大花钱，最后大家美国人现在每个人都平均负债9万美元上下，你这日子怎么过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就是政治上哈一个考量。但是呢，共和党能不能抗压，那就是我们自己呢去看到他们自己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月期的美债殖利率走升了22.1个基点，现在已经是报到了4%以上。三个月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下滑了10.9，报是5.1%。价格呢就是上涨的下跌嘛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呢是整个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情况哈。那还有呢就是关注的财报，今天呢对市场带来的除了刚才这些经济数据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一共和银行。昨天它报告了呢它的业绩呢其实是不差的，但是呢它的存款巨减了将近40%多嘛哈，大家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加上它的裁员计划，所以呢昨天盘后它不就跌了20%多吗？那今天呢其实它已经呢在整个的这个今天一度哈就是跌了，这个触发停牌呀，恢复交易之后呢，股价迅速跌幅呢再次扩大到44.38%，瞬间又触发了停牌，全天呢收跌49.335%啊，又跌了50%。然后现在呢，就是有消息呢是说啊，这来自彭博的消息，第一共和银行正在考虑剥离它的500亿到1000亿美元长期证券和抵押贷款，这个呢是这个公司更大范围自救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任何规模的这种资产的出售呢，都会帮助第一共和银行它降低它的资产负债呀，还有它这个错配的问题。潜在的买家呢包括很多的美国大型银行机构哈。所以今天呢基本上呢大家就担心啊，它可能再次面临和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哈同样的倒闭的命运。这个呢已经就是他这种他就是想托管了，已经就暴露出来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之前讲到的这种美国区域银行的这个危机呢，这次又是这个第一共和银行把它引爆出来了。本来呢大家都已经看平稳下来了，那么他现在这样的一个自救还来不来得及呢？大行还会把它托盘吗？还会用一个很低的价格把它收起来吗？美国 FDIC 还就是美国联邦、美国财政部、美国中央银行他们怎么去做？这就是接下来要所看到的。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给市场带来一个重大的挫败感，还有刚才的几个经济数据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几个重要的财报，一个是微软、Alphabet 等等。微软呢它报的它的 Q3 营收获利呢都高于预期哈，他们也是呢AI 哈，他们 AI 推高营收成长，他在盘后今天他那个股价整个都大跌嘛，股价今天微软是超跌2%的，但是盘后他已经涨了超过8%了啊，明天他会不会趁势再去上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呢他第三季度的营收是我看哈，他是营收大概是600多亿啊，看一下。好的，它的第一个财报，第三季度财报营收是548.5亿到558.5亿哈，是这么一个价值，然后呢都是超过了预期值的510亿美元，其中云营收哈，云部分呢是285亿美元，也好于分析师的预期啊等等。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微软呢它是爆出了一个相当良好的领先的优势，整个的它的方方面面吧，什么它的云呐、它的 AI 技术呀等等哈，都是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的业绩是相当的良好。整个到今年到现在为止呢，微软呢它是上涨了，开年以来上涨了15%，优于大盘。同期呢 S&P500 呀指数上涨了是6%哈，微软股价今年是上涨了15%，盘后上涨8%，明天会不会趁势再上涨呢？这是明天要看的咯。昨天我们在问第一银行哈，我昨天我在说今天会不会跌，但是我说实话真的没想到它跌到 50%， 这个市场如惊弓之鸟一样吓死了，所以一看这个情况赶快就往外抛。虽然呢美央行啊美国财政部啊 FDIC 都发出了那么多的信誓旦旦的这种托管托保啊，但是呢市场不相信哈，先把股价都给你干掉了。好，我另外呢就是Google 哈 ，Google Alphabet 的营收超过预期，而且呢，它的广告哈经受住了不利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考验哈，它的第一季度的营收是697.9亿美元，好于分析师预期的689.9亿美元。随着广告商削减预算呢 ，Alphabet 的领导层他们努力的削减成本来保持他们的利润。咋削减成本呢？削减人工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它削减了10,000人吗？美股呢现在盈利1.17美元，大于分析师预期的1.09美元。期内 YouTube 的广告营收是66.96亿美元，略高于分析师的预期。Alphabet 呢今天收市的股价跌了2%，但是呢业绩公布之后股价盘后回弹啊 4.55% 啊近5%了。一度呢上升到接近6%哈，这个盘后的价格收盘价呢是103.85块。今年开年到现在呢，Alphabet Google 哈，它是上涨了17.7%，好于微软哈。我们看到呢，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嘛，广告商都减少支出，但是呢 ，Google 的这个广告表现仍然好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于在社交媒体上这些支出，搜索广告通常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这种影响。你比如像脸书哈，还有这个 Snap Inc 呢，他们的需求都出现了剧烈的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个对 Google 来讲非常有利的消息哈。我们知道 AI 呢对 Google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呢，它第一季度的搜索呢重回增长，云业务呢扭亏为盈，所以呢盘后呢就飙涨啊，这都是对 Google 来讲呢相当不错的利好的消息。今天呢还有哈一个大赢家麦当劳 Q1 净利润大增了63%呢。今天也是在盘前哈，他麦当劳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其营收和利润全部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在通胀居高不下和菜单不断上涨的情况之下，快餐业巨头的顾客数量仍在增加。以前高姐给大家分析过哈，降级消费。那没办法，大家总得吃饭呢，所以便宜的快餐相对来说还是大家热烈的追求。它呢第一季度营收59亿美元，超出分析师的55.9亿美元哈，多了3亿。他说呀 ,Q1 营收较去年头期增长了 4%, 考虑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呢，较去年实际上是增长了 8%。麦当劳呢在美国的客流量啊连续3个季度上升啊，这个和行业内普遍因为价格上涨导致客流量下降的趋势呢成为鲜明的对比。从历史规律上看啊，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呢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呢通常都会表现良好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哎呀麦当劳这个是值得我们长期去看的。今天呢因为话题太多了，我没有请 Max 给我们分析这些个股的走势哈，我就一个人给大家秃噜的把这些事情都给去说一说哈，包括通用汽车它呢股价下跌了 2.4% 哈，同时他们是上调了全年盈利的前景之后呢盘外交易当中是有所上涨啊，百事等等呢他们是发布财报之后呢股价上涨了 1.8% 哈。麦当劳上涨 1.8%， 还有 UPS 呢股价下跌了 8.8% 哈，他们这家航运的巨头呢说美国零售业迅速的减速啊，对业务量冲击超过了预期，促使公司呢下调了全年的收窄的欲望哈，这是 UPS。在这儿呢其实高杰还想说一下，正因为零售业销售减速，大家想一想中国的经济能好吗？他哪有订单，他的外贸几架马车当中全都趴窝了，他怎么去预计中国经济会好呢？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大家还对中国的经济抱有信心，看吧谁去给他输血。今天有一个消息是现在各个基金都在撤资哈，今天没有时间去说了，我只能先到这儿哈。好，我们先休息，广告之后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话题。今天呢是4月25号，5月1号呢这个行政令啊将去实施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必要哈，大家知道，同时呢去 do something。
美好由内而外焕发的光彩，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充满向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 诚邀全球华人女性登上纽约国际舞台，展现您的典雅婉约，让世界看见纯真、纯善、纯美的新希望。冠军佳丽将赢得$10,000奖金，加冕宝石珍珠特制的凤冠，享有奢华珠宝等丰厚礼品，并可荣膺新唐人小姐形象大使，而拥有无限可能。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邀您共创更美好的世界，让您的美丽不再是梦想。欢迎上网报名查询 missntd.org missntd.org。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 4089156658。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 Mupita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咨询电话4087805929 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4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华尔街日报以及呢其他的一些美国的媒体纷纷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联邦住房的规则。这个呢，华尔街日报的题目叫做颠倒的抵押货款政策，收入再分配是拜登政府一贯的价值观。现在呢，他想把这种价值观传播到抵押贷款上面。一项新的规则将提高信用良好的借款人的抵押贷款的费用，来补贴那些信用不好的借款人。这项呢，5月1号呢生效的规则呢是这么规定的。信用良好超过680分的购房者，每月将为$400,000的贷款多支付约$40，并根据贷款规模而增加。那些首付为20%的购房者将支付最高的费用，然后呢，这些付款将被用来通过降低费用来补贴那些高风险的借款人。什么叫高风险？就是信用不好嘛，它就风险就大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化的社会当中，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违背了每一个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合理的经济模式。同时呢，它在干嘛？它在鼓励着住房市场的功能失调，并且呢将纳税人置于更高的违约率的风险之中。为什么我们买房要交20%的首付？它就是鼓励购房者寻求你在买房时候的这种金融的规律、金融的纪律。它鼓励呢购房者来寻找呢大家你能够负担得起的房屋，并且呢让 buyer 在借贷的游戏当中呢能够真正的获益。没有人愿意啊在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头款呢数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头款呢全部去浪费掉，来去不还这个贷款，把房子让人收走的。这就是你要对自己的投资，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家房子长期投资一个不动产的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 FHFA 哈，他的这个局长啊就说，这个规则呢将增加对 收入或财富受限制购买贷款人定价的支持。哎呀，说的真是绕嘴。他就是说要对那些没有能力啊贷款的，或者是没有这种头款比较低的啊，这样的人呢，给他们一定的支持。拜登政府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但是呢，他向人们出售他们买不起的房子的这种办法呢，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次贷崩盘的这种风险。其实啊，2008年银行为什么要去这么去做？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就是提出了叫人人有房住。好了，这人人有房住，那么所有的市场经济方面，这个金融方面就开始动起来了，就导致了最终银行业的这种毫无道德的不检查信用的，把各种各样的这种打包，然后卖的这种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导致了次贷风暴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它这种方式方法呢，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呢？这篇文章当中说呀，他们呢是 FHFA 哈，这个监管联邦抵押贷款保险人的房地美啊，他们是由纳税人支持的。那么这个新的规则呢，让住房更容易负担，但是呢，在低端市场上，这样的一个对房屋、啊、正在刚需的需求，可能在短期之内会推动啊低端市场的房屋价格。拜登呢还可能会损害其他房主的利益哈，因为呢你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呢，引入了这种信用不好的人在低收入社区购买房屋的话，那么住在这个社区当中的工薪阶层的努力工作，为他们房子存钱呢等等，如果新的这些人他信用不好嘛，一旦违约房屋被收回，那他别周围的房子呢也可能房价呢会下跌的。所以呢，这种左派的人是希望降低信用评分对抵押贷款的重要性哈，它到底能够起得什么样的作用呢？而他们的想惩罚那些保持良好信用的人，奖励那些没有信用的人，让住房呢所谓的更加的平等，它真的是平等吗？还是正在推行一项不公平的政策呢？今天呢，高姐给大家讲的这些呢，就是5月1号将实施了。如果呢您对这件事情有看法的话，详细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政策吧，然后给您的议员去写信起不起作用呢？当然起作用。美国呢，你要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公正的待遇，要有勇气不断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明天高姐将给大家去讲一讲一些普通人受到了政策的损害的时候，他们怎么一路走到了最高法院而争取自己的权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